弟兄姊妹，主内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呢，来继续我们的查经。我们今天正道的信息是《撒母耳记下》的第四章，再加上《撒母耳记下》第五章的一到五节啊。我们把这两部分呢合成一块去讲，第四章第一节，扫罗的儿子伊什波设听见亚尼尔死在希伯伦，手就发软，以色列众人也都惊慌，好，我们来看第四章第一节哈。在四章一节呢，圣经强调扫罗的儿子扫罗家的这个领袖，这个作王的，他听说亚尼尔死在希伯伦，然后呢他的手就发软，而且呢整个以色列原文的意思是所有的以色列人都极度的恐慌其实我们来看这个四章一节的时候呢，我们再去对照一下第三章的35节到37节我们首先要搞清楚这里它的时间段在撒母耳记下三章的35节到37节的时候圣经是这么说的日头未落的时候，众民来劝大卫吃饭，但大卫起誓说，我若在日头未落以前吃饭或吃食物，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众民知道了就都喜悦，凡王所行的众民无不喜悦。那日以色列众民才知道杀亚尼尔的儿子亚尼尔并非出于王意。所以说我们看这个上下文再看这个四章一节，我们首先要注意一点，就是说第四章第一节这里提到这个亚尼尔不是这个伊什波设吓得是手抖，然后这个以色列人都极度恐慌。这个时间段它跟我们刚才读的这个三章三十五节和三十七节，就说四章一节它和这个前面经文不是按顺序排的，大家明白四章一节呢它的时间段应该是在三章的35节到37节之前，因为扫罗的儿子伊什波设他为什么发抖，以色列人为什么惊慌呢，是因为听了一半的信息，听到亚尼尔死了，听到亚尼尔死了之后呢，就会想一件事情，这个事情是大卫干的，这个事情是大卫授权然后把亚尼尔骗到这个希伯伦然后给杀了。所以说这里呢亚尼尔这个伊什波设才会手极度发抖，然后以色列民呢才会惊慌。所以说我们要注意这里的顺序圣经有的时候它不是按这个正常的叙事顺序排的，它有时候交叉着排。然后我们来看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大家注意这个三章十七节到三章的21节就说在亚尼尔还没死的时候，然后他在以色列的这个长老在以色列民中间，他去不断的去我们今天话叫传福音然后他说那个你们愿意大卫做你的王，然后呢他把这个他在这个王大卫王和这个以色列人之间呢做了这样一个传福音的工作然后呢亚尼尔在三章二十节的时候还带着20个人来到希伯伦来见大卫，也要说呢亚尼尔在那个时期呢做了很多福音的工作，但是后来的时候约雅他为了报私仇他杀害亚尼尔的这个恶行在整个以色列我们看到引起了非常坏的影响，之前以色列人对大卫所有的好感对他所有的就比较好的认识正面的看法都随着亚尼尔的死这件事情完全起了改变，也就说本来整个以色列呢所有的长老所有的百姓已经预备好自己的心来归向大卫，但是亚尼尔的死使得以色列人使得伊什波设极度恐慌所以说第三章结尾的时候说到那日这个以色列众民才知道这事不是大卫干的，这个信息是后来传出来的，也就是说最早传到伊什波设传到以色列人耳中的时候是约雅他杀了亚尼尔的时候，这时候传出的信息是坏的是大卫授权的跟大卫有关系，但是后来过了一段时间呢当第二波信息传过去的时候呢人才有了改观也就是说我们来看在这里的时候呢代表扫罗家的这个伊什波设他首先极度恐慌甚至说他的手抖这个在这个在旧约的时候他是一种成语表示丧胆表示是彻底崩溃然后整个以色列人彻底崩溃本来是非常好的事情，本来是亚尼尔做了很多的福音的铺垫，结果这个事情因为这件恶事的出现 事情开始变得很复杂啊。第二节，扫罗的儿子伊士波设有两个军长，一名巴拿，一名利甲，是便雅悯支派比路人临门的儿子，比路也属便雅悯。好，我们要注意这个事情啊。四章二节呢，在接下来啊，这个杀死伊士波设的事情发生之前呢，四章二节先做铺垫，二节和三节做铺垫，讲到这两个凶手啊，是伊士波设的两个军长，一个叫巴拿，一个叫利甲，属于便雅悯支派啊，是比路人临门的儿子啊。后边说比路也属便雅悯。首先我们来看啊，就是说这个事情非常奇妙哈。虽然是件恶事，但是非常有意思。就说这个亚尼尔的死啊，其实他从那个最初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传到所有人耳朵里的时候，他其实分几个过程啊。三章二十六节的时候说啊，约雅从大卫那里出来，就打发人去追赶亚尼尔，在希拉井追上他，将他带回来，大卫却不知道啊。也就是说这消息第一波传出去的时候大卫不知道啊。后来到了这个四章五节到八节的时候哈，提到这个在这一天哈，这两个人呢趁着这个午睡的时候，中午热的时候呢，把这个伊士波设杀了，然后在夜里呢拿着这个手机走了一夜，后来拿着手机去希伯伦见大卫王啊。往这看，我们看到这个三章三十五节到三十八节哈，讲到就是说这个后来的信息真正传出去的时候，这众民的反应。实际上你看这个三章三十五节和三十八节，它跟这个撒母耳记下的第五章的一到三节它时间段是一样的。你看到没有，那时候说众民知道这个事情并非出于王的意思，是约押自己做的恶事，然后到第五章的时候呢，以色列人突然醒悟过来，这事跟大卫没关系，然后呢去见大卫。后来以色列所有的长老呢都来希伯伦见大卫，然后告大卫做王。这中间有个事情非常奇妙哈，就约雅做的这个恶事，但上帝呢却让这个信息啊分成两波传出去啊。这两个伊士波设的军长哈，实际上他们拿到了第一手的资料，但是他这个资料是不完整的。然后这两个人呢，其实他非常擅长这个见风使舵，这两个人就迅速对于这个约雅就这个杀亚鸟这个事情呢做出了解读。他说这是大卫的意思啊，这两个人。然后呢接下来说这两个人在急切的杀人然后逃跑，最后拿着人头去表忠心。我们会发现这件事情呢虽然是一件坏事，一个是杀亚尼尔啊，另外一个是杀这个伊士波设，但是上帝呢也任凭这样的，这上帝呢允许这样的坏事发生呢，也允许这个消息分两步传出来，最后却意外的啊把这个扫罗家这两个非常重要的军长把他们的本质暴露出来。也要说这个第四章大家要注意哈，为什么伊士波设的两个军长啊他做出这样的举动，就是上帝让他知道了一半的信息，然后把他那种内心的邪恶暴露出来。如果这两个人哈没有露出来，乃是跟着以色列人直接就过渡到了这个大卫的王朝，你可以想象这两个人他最后他能够起多坏的作用啊。这两个人呢他在以色列当中起的坏作用，就类似于一开始那个拿着扫罗的那个王冠和镯子到大卫那里去报信的那个亚玛利人。所以我们看到一方面呢有恶事发生啊，一方面呢有义人被杀死啊，有忠心的人被杀死，但另一方面呢上帝也通过这样的事情呢，在大卫的国度即将开始，大卫即将成为整个以色列王的时候呢，把这国度当中的坏人都暴露出来，这个本身就是上帝的工作。所以说你看到这个甚至说扫罗的儿子有两个军长，这两个人在扫罗的家中是掌大权的，也就是说在亚尼尔死了之后，这两个人应该是权力很可能是仅次于亚尼尔的这样的人啊。实际上杀死他们这个工作，包括他们最后显露出来，这都是上帝做的，为的就是上帝要通过这些事情呢把国度当中的恶人除掉，然后兼顾大卫的国。而且我们来看哈，甚至说他有两个军长，大家注意这个词哈，这个军长这个词啊，它原文就是说进攻的意思。这个很可能就是当时的一种雇佣兵， 我们知道扫罗时代呢，他在他在很多地方去招聘人才，他觉得这个人有能的话，他就招聘过来。而且我们知道扫罗用人的原则，他不，他实际上是不看人公不公义的。而且呢，扫罗有的时候也用一些没有真正信仰的外邦人，包括像这个以东人多益这样的人啊。我接下来会给你讲这两个人他的来源，以及这两个人呢他的信仰，你就会发现，就是说这两个人怎么能在这个地方能当上这种高官啊，实际上是非常有意思的。我来看啊，一个名字是巴拿，一个名字是利甲。这个巴拿，聚会不要说话，巴拿就是痛苦的意思，利甲呢就是骑士的意思啊。圣经说他是比路人临门的儿子，是便雅悯，属于便雅悯支派。好，我们来看哈，弟兄姊妹，在下节我会给大家讲，为什么这个比路人他做扫罗家的这个军长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啊。我们在这里先卖个关子，我们往后看啊。然后这个圣经说啊，这两个人呀，他是比路人临门的儿子。我们首先注意他的父亲，当圣经强调哪个儿子或哪两个儿子是谁谁谁的儿子的时候，一般讲到他父亲的时候就代表他的信仰。比路人临门哈，大家注意这个词，他们的父亲叫临门，临门就是石榴树的意思。临门在那个时代是亚述人所拜的一种偶像啊，叫什么风神雨神啊，暴风之神。那个列王记下那个乃曼，他认罪，他说我主人进临门庙的时候，我也在这个临门庙屈身啊。也就是说，我们看这里的时候，你就知道哈，这个比路人呢，他作为外邦人，他归顺到这个以色列里边，但是哈，这个比路人临门呢，他在信仰上并没有真正的去信仰以色列的上帝。你注意，你看他这个名字，他信的是什么？他信的是外邦的信仰，啊，也就是说，弟兄们，我们在这里的时候，你会发现啊，你通过看到这个人。他的两个儿子在以色列中掌权的时候，而他两个儿子是这个父亲所教育出来的时候，你能看到一个没有真正基督信仰的这个外邦人，他最后可以做出毫无底线的事情啊，可以做出见风使舵的事情，他可以做出超越啊人这种底线和极限的这种恶行。所以说他趁着伊什波设睡觉的时候，趁着人不注意的时候，他把伊什波设杀了，然后拿着头呢去领功。我们来看这个比路人哈，比路的意思就是水井的意思啊，是复数，很多的水井。我们需要注意哈，这个比路人啊，他就是圣经当中的所说的畸变人。就在约书亚记九章啊，我们去看圣经知道，这个畸变的居民呢，听到约书亚啊和他的和以色列人向耶利哥城和爱城所行的事情，他们就害怕以色列的神，但是所以他就耍了一个诡诈，然后他拿着一些这个啊破的酒袋，拿着一些就是说发了霉的这干粮，说来给你立约吧，我离你们很远。最后立完约之后，发现是住在非常远的地方，住在近处的人，啊，说他们的城呢就是基变、基菲拉、比路、基列耶林，啊，也就是说这个比路人，他就是圣经说的基变人，是从外邦人归顺到以色列里边的，啊。从外邦归顺的以色列里边，然后后来呢就被收纳进来，成为以色列的一部分。后边上的比路门呢，这个比路呢，他就是说归属于这个便雅悯支派啊。我们去看一下这个约书亚记十八章的21节到28节，即便这个城市呢，最后分给了便雅悯支派。我们来看这俩，大家一定要去这，因为下面会给大家讲很重要的事情。这两个人呢，他是比路人，比路人是畸变人，畸变人是从外邦 归顺过来，归到以色列名下的，后来呢就被分在了别雅敏支派的地方啊，就是说扫罗所属的那个支派。我们来看四章三节，比路人早先逃到基他因，在那里寄居，直到今日。大家注意听四章三节，我为什么刚才讲那么多这个比路人和基遍的事情，跟这里第三节是有关系的。大家注意哈，圣经在四章三节为什么说比路人早先逃到基他因，在便雅悯境内住的好好的，为什么要跑？为什么要跑呢？大家注意这个基他因哈，逃到基他因，我们去看一下这个撒母耳记下的二十一章，圣经是这么说的哈：大卫年间有饥荒，一连三年，大卫就求问耶和华，耶和华说，这饥荒是因扫罗和他流人血之家杀死谁啊？基遍人。原来这基遍人不是以色列人，乃是亚摩利人中所剩的。以色列人曾向他们起誓，不杀灭他们。扫罗却为以色列人和犹大人发热心，想要杀灭他们。大卫王招了他们来。啊，我们来看一下啊，这是比路人所住的地方啊，在这个犹大和便雅悯交界的地方本来。然后呢，后来我们看那个二十一章的经文知道，扫罗哈他做了一件恶事，就说已经被上帝收纳的，已经被上帝接受的人，就是说已经归入以色列的人，扫罗竟然要杀死他们。所以说他们没办法，这个比路人是基遍人一部分，他们就逃到这个什么基他因这个地方啊，说在那里寄居直到今日啊。所以说你看到这个撒母耳记下二十一章这个四节到六节的时候呢，最终因为这个事情哈，以色列中有了饥荒，大卫求问上帝说，这是就是说扫罗从前干的这坏事，所以说怎么办呢，怎么处理呢？后来扫罗他子孙当中的七个人在耶和华面前被悬挂在耶和华拣选扫罗的基比亚。也要说这个事情是往后的事情，会记载这个事情，这个事情在上帝眼中看为恶的。扫罗在那个时代呢，曾经起来杀害基遍人，这基遍人也包括这里的比路人。但是大家注意一点很有意思，扫罗屠杀这个基遍人，屠杀比路人，但是这里的这两个做高官的竟然是比路人。大家要明白这里的非常有意思一点，也就是说为什么在那个时代扫罗杀死这个基遍人，杀死比路人，但是最后在这个基遍人和比路人当中竟然有人到扫罗那里做官，大家要想想怎么回事。你从这两个人他后来的恶行和他们的这种表现出来的这种无底线，你就知道这两个人为什么在当时的这场屠杀当中能活下来，为什么最后还被扫罗重用。这两个人就是见风使舵的人，这两个人很可能就是当时在扫罗屠杀这个基遍人、屠杀比路人的时候，这两个人背叛了自己的宗族，然后帮着扫罗一块干坏事，这是有可能的。我们知道在扫罗年间，扫罗用过很多这样的坏人，像以东人多益，像西弗人。所以说这两个人哈，他父亲和这两个人为什么能得到扫罗的重用，就是因为他们超越底线，他们背叛，帮着扫罗屠杀自己的弟兄。所以说在那个时代，这二人成了扫罗的座上宾，还做了扫罗伊什伯设的两个军长啊。所以说这两个人呢就像一个炸弹一样啊，隐藏的哈，在这个以色列家中就这么活下来了。如果上帝不把这两个人除掉，那么很可能在以色列面临危机的时候，他再一次背叛以色列人啊，他再把以色列人卖给别人，这个也是很有可能的啊。大家能听懂我讲的吧？就刚才给大家讲那么一些呢，又给大家讲的这两个人他这个源头。第四节，扫罗的儿子约拿丹有一个儿子名叫米菲波设啊，是瘸腿的。扫罗和约拿丹死亡的消息从耶斯列传到的时候，他才五岁，他乳母抱着他逃跑，因为跑得太急，孩子掉在地上，腿就瘸了。我们来看这里哈， 为什么这一节突然提到扫罗的儿子约拿丹还有个儿子还是瘸腿的？你看第四章接下来好像跟这个事情没有关系。我来看，在撒母耳记下九章一节的时候，一到三节的时候，大卫后来问扫罗家有剩下的没有，我因约拿丹的缘故向他施恩。九章三节，王说啊，这个后来洗巴说还有约拿丹的一个儿子是瘸腿的。实际上这个第四章的这一节首先为后下的经文埋下伏笔，为后来呢大卫提到这个米菲波设提到约拿丹的儿子向他施恩的时候呢埋下一个伏笔啊，做一个预备。而且在这里的时候提到这个儿子不单是瘸腿的，而且他的年龄只有什么，只有五岁，他不能担当大任啊。也就是说我们看二章十节知道扫罗的那三个能干的儿子都死了，有能力的能征战了，伊申波设非常软弱啊，成不了气候，然后做王做了二年后来也死了。这里呢再次强调还剩下一个啊，是约拿丹他的孙子，他的儿子伊申波设，这个米菲波设这时候也没法继承，因为年纪很小。事实上扫罗呢还有两个儿子，后来被杀死，但那两个是妾生的，这个排号的话是排不上那两个的啊。所以说呢我们看到圣经在这里主要是强调，就像这个第三章讲的，大卫日渐强盛，扫罗家日渐衰微。也要说在扫罗死了之后呢，经历了很多战争，经历了很多的突发事件，使得扫罗家的势力和王权越来越衰败。到最后当这个伊施波设死的时候，扫罗家的这个政权就彻底崩塌了啊。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呢强调呢就剩这一个了啊，而这一个还是个瘸子，只有五岁啊，也成不了任何的气候。说扫罗和约拿丹的消息从耶斯列传来的时候，这个呢实际上是我们就看去看这个撒母耳记上的31章7节，住在平原那边并约旦河西的以色列人见以色列的军兵逃跑，扫罗和他的儿子都死了，也就弃城逃跑，非利士人便来住在其中啊。在那场逃难当中大家都吓得不得了啊。后来说到他的乳母抱着他逃跑，因为跑得太急孩子掉在地上腿就瘸了，他的名字叫米菲波设。这孩子从小就残废了啊，一个残废人呢没法起来做王，也没法再也没有办法复兴扫罗的家族了，唯一一个后代啊，就证明扫罗呢他的这个王权到了尽头。米菲波设哈，有的这个地方翻译成了叫啊终结偶像啊，或者说废除偶像，有其实我看了一下也可以翻译成这个除掉羞耻啊，也可以这么翻译。第五节，一日比路人临门的两个儿子利甲和巴拿出去，约在午热的时候到了伊施波设的家。伊施波设正在睡午觉。我们看啊，4章5节，你注意哈，圣经当提到这两个人的时候还是用了他父亲的名字，强调是比路人临门的两个儿子。为什么？他父亲其实是个异教徒，是个毫无底线的人啊。也要说教出了两个毫无底线的儿子，说他们过去啊，然后往下看，他们呢趁着中午最热的时候到了伊施波设的家啊，说伊施波设正在睡午觉。在那个地方呢中午的时候是人是不愿意去动弹，因为我们去过以色列，我们知道中东那个地方中午是非常热的，人在中午呢也是非常疲乏，也是没有力气，所以说那个时候呢大家都不大走动，然后精神的这个敏锐动的也是最低的时候，就人在那一天最热的时间呢就是用来午睡。我们看到这两个人呢他就趁着这个时机来下手，这应该是早就计划好的。第六节，他们进了房子假装要取麦子，就刺透伊施波设的肚腹逃跑了。我们这里需要注意哈， 这里呢，在这个原文圣经啊，它不同的译本啊，抄的是有点区别啊。其实这个和合本翻译啊，他把这个他们翻译成两个男他啊。但你看这个在原文这个马索洛圣经当中呢，他在一开始这个他们用的是阴性，就是女性的他们啊。我们要是这样去看的话，这个话就这上下文就不通了啊！怎么突然出现了两个女的，然后呢娶麦子，然后这两个男的把那个伊什波设杀了，然后就跑了。其实我去查了一下哈，这段经文啊，这个他们呀，其实他在最早的时候，你去对照的话，他应该是这个词啊，就是看呐。他可能抄的时候，这个标点这个地方啊，可能就是说，有可能是抄错了啊，因为它有不同的版本嘛。这个地方它真正的意思应该是这个，就是看呢，啊，看呢，他们进到屋子中间要取麦子啊，然后刺透伊什波设的肚腹就逃跑了啊。这样，如果你这样翻译的话，它看起来就比较顺溜了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旧约圣经，尤其撒母耳记啊，它非常有意思。你看这个。看这里，你看哈，这个第四章五节说啊，一日比路人临门，两个儿子利甲和巴拿出去，约在午热的时候到了伊什波设的家，伊什波设正在睡午觉，这是一个概述啊。下面第六节说，他们进了房子，假装要取麦子，就刺透伊什波设的肚腹逃跑了。这个四章六节前面如果翻译成看呢，他们进了房子要。假装要取麦子，这就有了一种啊，这个镜头拉近的感觉，你看到没有哈？四章五节呢是一个概述，很平淡。到六节的时候，具体讲这两个人从这个第一人称视角讲这个人怎么作恶的，看呐，他们进去之后做了什么事情？这个我觉得应该是比较符合他这个原文的翻译哈。然后这里呢，让我们看到这二人啊，打着取麦子的幌子，然后去作恶。而且这两个人作为伊什波设的军长，他非常熟悉这个国王周围的布局，他也知道中午的时候可能有人进来要拿东西，所以说他赶到周围的时候，他就在里边啊假装要做什么事情，借着这个机会他刺透了伊什波设的肚腹，然后这两个人就跑了啊。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呢，这两节圣经强调的是这二人是兄弟啊，注意哈，这二人是兄弟，在这恶事上同心协力，并且从头到尾进行了非常周密的计划。他们做这个恶事的时候，他们第一下了很大的决心，第二进行了这个策划，然后最终做出这种无底线的事情。第七节，他们进房子的时候，伊什波设正在卧房里躺在床上，他们将他杀死，割了他的首级，拿着首级在亚拉巴走了一夜。第七节呢，再次描述伊什波设怎么被这两个恶人杀死的，啊，然后讲到他们杀死之后如何逃跑，啊，这里强调的是啊，这两个人趁人不注意的时候，趁人睡着的时候，把人杀在床上啊，注意哈，大卫是怎么评价的？何况恶人将一人杀在他的床上，这就是对这两人的定义啊。在那个时代哈，在圣经的这种文化当中，在圣经的这种原则当中，做这样的事情是上帝憎恶的，这属于埋伏杀人，这属于无底线杀人，就像约雅杀亚尼尔一样，趁人不注意的时候去做的。然后呢，拿了他的首级要去找大卫啊，这里就比较像那个撒母耳记下一章十节那个拿着这个扫罗的这个冠、这个皇冠和这个镯子去向大卫讨好的那个人啊，你会发现他跟那个亚玛利人一样，那个亚玛利人长途奔射120公里，然后找到大卫那扑通跪下了啊，来讨好。这个人跑了一夜，而且走的是哪条线？亚拉巴的旷野是非常危险的地方，是沙漠的旷野，没有人的地方。你能够想象啊？我现在就发现这个恶人有的时候比基督徒有精力的多。他在作恶的事上昼夜不睡觉，夜间忙着害人，能够在人家睡觉的时候人家不睡觉啊，别人睡觉人家不睡觉，人家在旷野的时候狂奔一整夜， 整个计划的非常的有条理，整个计划从头到尾啊，看着严丝合缝。所以说这样的人如果留到大卫的王朝，那简直是不可想象啊。第八节，将伊士波设的首级拿到希伯伦见大卫王，说王的仇敌扫罗曾寻索王的性命，看哪，这是他儿子伊士波设的首级，耶和华今日为我主我王在扫罗和他后裔身上报了仇。来看啊，那个亚玛利的少年人说啊，我准知道他扑倒不能活，就去将他杀死，把他头上的冠冕臂上的镯子拿到我主这里。你看这口气都一样的啊，那个是拿那些饰品来邀功，这个是拿脑袋来邀功啊。原文说看哪，这是伊士波设的首级啊。原文有个看，说你看啊，看啊，仇敌的人头给拿来了。而且他在煽动啊，他说这个伊士波设啊，就是你的仇敌扫罗啊，扫罗呢曾经寻索你的性命，说耶和华今日为我主我王报仇了。他把自己这种邪恶的行为啊粉饰成为耶和华的行为，把自己这种背叛啊说成是残杀，说成是上帝的审判啊。因为他知道大卫是信上帝的啊，这两个人其实他不信，所以说他拿信仰来骗人。但是出埃及记二章七节说，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而且他还强调，这是上帝要从扫罗和他后裔身上为你报仇。你看这个煽动的，这话要是煽到扫罗身上，哎，扫罗就字的不得了了啊。如果是这个人拿着大卫的人头去见扫罗啊，那扫罗肯定乐开花了啊。但是我们注意哈，大卫从来没有恨过扫罗，大卫也不恨扫罗的后代，这个是我们从圣经当中，因为大卫说不要万不敢害耶和华的受膏者，而且大卫对扫罗的儿子也是善待，大卫从来没想到过在扫罗和他后裔身上报仇，大卫只是说把审判的权利交给主，他或战死或盗窃而死与我无关，交给上帝。然后九节，大卫对比路人临门的儿子利甲和他兄弟巴拿说，我指着救我性命脱离一切苦难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这里再次强调啊，大卫的应对和他的做法。首先我们需要注意哈，像这个比路人临门这两个儿子做的这样的事情，就是拿着这个前朝的那个王的头到一个新王那里去讨好，这种事情人类历史上是有的，而且一般这样的行为呢都能得到善待。中国人喜欢把这种行为粉饰为叫弃暗投明啊，还给他加个非常好的这种说辞。也要说在人类的历史上，这种谄媚和讨好啊是人无法胜过的，扫罗也胜不过。我看到当西弗人起来出卖大卫的时候，扫罗是高兴的说啊，愿耶和华祝福你啊，在这不得了。但是感谢主，大卫胜过了。为什么？我们看大卫怎么回答。弟兄姊妹，大卫接下来的话等同于上帝的话。大卫在这里呢，他严重的发誓，他严重的告诉当时的以色列人，告诉那两个恶人，也告诉今天的我们，在神的家中，在上帝的律法和公义的原则当中，绝对不允许谄媚、控告、杀害弟兄的这种行为发生。所以说大卫在这里不单是对这两个人的审判，也是向他们背后的魔鬼宣战。因为这两个人是魔鬼之子，他们的父亲是临门。再次强调是比路人临门的两个儿子啊，是个异教徒的儿子，是两个没有归信以色列的这样一个坏人。而且呢，弟兄姊妹，大卫这里的话呢，我们也可以看成是耶稣基督的真理啊。大卫在那个时代把这话说给所有要来归顺大卫的以色列人，大家明白吗？大卫这话不光是喊给这两个人听的，也要传出去，告诉所有想来给大卫立约的人，就是你绝对不可以在我的国度当中搞这种谄媚、搞这种背叛、搞这种无底线的事情，如果你敢搞，我就弄死你。 所以说在今天来说，所有想信耶稣，所有想来到教会的人，绝对不能做无底线的人。你不能骗弟兄，你不能骗牧师，你也不能在神的家里毫无底线去做控告的事情。所以说大卫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这话从上帝来的，这话不是随便说的。这个耶和华是救我性命脱离一切苦难的，也就意味着你不用做这种事情，救我的是上帝，你把他的头砍下来对我来说毫无帮助啊。而且在这里大卫这个口气呢，就相当于创世纪48章15到16节雅各当提到上帝的时候，他说救我脱离一切患难的那位使者。大卫所继承的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信仰，大卫所信的神就是雅各所信的神。而且注意这个词，这个救我原文的意思是救赎的意思，是赎买的意思。这也再次强调我们信仰当中的重要的一点，我们的上帝，我们的基督是我们的救赎主啊。也要说大卫在这里宣告，他能够到今天做王，他能够活到今天，他能够在扫罗的追杀之下，在外邦人的这种战争当中能够活到今天，上帝是他的救赎主。所有想跟他在一起侍奉的人必须抛弃这种谄媚，必须抛弃这种背叛，这种无下限的这种卑鄙的行为。师姐，从前有人报告我说扫罗死了，他自以为报好消息，我就拿住他将他杀在喜格拉，这就做了他报消息的赏赐。注意哈，原文说从前有人向我报告说，看哪，扫罗死了，这在他眼中看起来像是好消息。大卫再次强调他杀死那个亚玛利少年人的那件事情。大卫把这两件事情串联起来作为一件事情来讲啊。也就是说呢，他强调两点，在神眼中和在人眼中，在世界上和在神家里两种截然不同的标准。在世界上你去舔人马屁啊，去谄媚，去给人唱赞歌，这个在这片国度上可以混得很好，但是不好意思，在神家混不下去。如果一间教会容许谄媚，容许这种无底线的背叛控告，那么那个教会就不叫教会，那个牧师也不叫牧师。所以说大卫在这里呢，他强调在上帝眼中和在人眼中不同的善恶标准，以及在神的家里和在世界上完全不同的标准。你不要把世界上那套东西搬到教会来，那个是神不允许的啊。说那个人呢，自以为报了好消息，最后却被杀死了，说就做了他报好消息的赏赐，知道什么意思啊？下文说得很清楚，实际上那个亚玛利人他也没杀扫罗，他就是谄媚，他就想邀功，他说这扫罗是我杀的，其实不是他，对不起，这个都不行，这做了这样的事情都要死，更何况你这两个人把这事儿真的做出来了。也就是说大卫在这里呢，他把两件事连起来讲，他强调在神的家里，在耶稣基督的教会当中，所有的谄媚背叛啊，这种事情通通在上帝眼中是该死的，做这样事的下场就是灭亡。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圣经在这里给我们今天教会有怎样的看见。第一呢，牧师不要去勾引别人教会的会众。另外，当有一些会众哈，尤其一些女的、一些娘们儿啊，她从一个教会退出来的时候，然后她跑到另一个教会说：“牧师，哎，那个地方怎么怎么不好，怎么怎么不好啊！”然后她还把人教会的人给拽出一大部分。我指的是真正的教会啊。像牧师对于这种前来讨好、前来谄媚的人呢，要持警惕态度，不要接受他们的谄媚，不要接受这样的恶人，因为这样的人很可能就是那个亚玛利人少年人，很可能就是比路人邻门的两个儿子啊。4章11节，何况恶人将一人杀在他的床上，我岂不向你们讨流他血的罪，从世上除灭你们呢？何况恶人哈，用的是这个词，这个连词表示呢，就是说 做过了，或者说做了更过分的事情啊。上面说啊，因为谄媚啊，说了瞎话，最后都是该死的。这两个人呢，直接把这事给做绝了，做出来了，那么就是更是不可饶恕。而且大卫强调，他们所做的是恶人将一人杀在他的床上。大卫称伊施波设为什么异人，大卫说这不是我的仇敌，这也不是我后仇敌后的后裔。伊施波设是异人，我想问一下，这是大卫自己给他称义的吗？弟兄们，大卫没这个权利。大卫称伊施波设为异人，是上帝对伊施波设的评价。为什么呢？我们来看，因为大卫在第三章让伊施波设把他的妻子米甲还给他，然后伊施波设就打发人把他的妻子米甲还给他了。知道这叫什么吗？这叫因信称义。耶稣说，听见我说话的人，照着我说的去行的人，他的信仰是坚固的。也要说这个伊施波设呢，他也是罪人，扫罗也是罪人，扫罗的全家都是罪人啊，曾经做了恶事，但是伊施波设听了大卫的话，把该还给大卫的还给大卫。所以说圣经说上帝称伊施波设为义人，就因为这一件事情上帝称他为义，你看到没有哈。而这两个人呢，趁人不备埋伏杀人，如同约雅杀死亚尼尔一般，在上帝眼中是不可饶恕的恶行。说现在我岂不从你们的手追讨他们的血债啊，就血债的意思。我们注意哈，圣经不反对这个叫正当防卫，我要明白哈。像这个亚撒黑不停的追亚尼尔，就亚尼尔没办法，一枪把他刺死了，这个是合法的，这个不算没有罪。但是像约雅啊，在和平时期卑鄙的手段杀死亚尼尔，包括这两个人趁人睡着的时候把这个伊施波设杀了，这属于流人血的罪。创世纪九章五节说，流你们血害你们命的，无论是兽是人，我必讨他们的罪，就是像个人的弟兄也是如此，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因为神造人是照着自己的形象造的。首先呢，这种罪行一定会被定罪，大家可以利用这个标准来分辨，今天世界上无论是掌权者所做的，还是民间的高官所做的，还是民间的底层的人士所做的，到底是正当防卫，还是这种故意杀人。所有故意杀人的，所有故意流人血的，他会被上帝永远的审判。而且呢，大卫宣布不单追讨这个血债，要把这样的恶人从地上除灭。除灭这个词就是点燃的意思，彻底烧成灰啊，从地上彻底抹去的意思。所以说大卫是来预表基督的，大卫的审判等于基督的审判，所有流人血的人将来一定会被审判。我们教会啊，在这个时代千万不要站在流人血的人一边，我指的是故意杀人的，无论他身居高位还是身居低位，这种人是被上帝咒诅的，教会永远不可以为他洗净。十二节，于是大卫吩咐少年人将他杀了，砍断他们的手脚，挂在希伯伦的池旁，却将伊施波设的首级葬在希伯伦亚尼尔的坟墓里。与杀死审判那个亚玛利少年人一样，大卫这次让谁去杀的？让少年人杀的。为什么？让年轻人记住，让小孩记住在神家里做这种恶事的下场，记住去谄媚人啊，去背叛义人，陷害杀害义人，在神的家中是什么下场，让这个少年人动手，让他以后作为警戒。圣经鼓励掌权者秉公行事，对故意流人血的人要去击杀他。凡流人血的一定要让他血被人所流，这是上帝的公义。 而且呢，你看民数记三十五章三十一到三十三节的时候，圣经强调，这种故意杀人的不得赦免，不可以替他赎罪，啊，要把他除灭，好使你所在的地方不被玷污。所以说，今天教会牧师基督徒绝对不可以给那些故意杀人的人去背书去洗地，免得遭受上帝的烈怒。而且呢，大卫在这里的审判呢，也预表将来基督对故意杀人者、对杀害义人的那种恶人的审判，就是永远的除灭。而且不光杀了他们就行了，而且他做了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动作，把他们的手和脚都怎么样，都砍断。砍断他的手，表示对他这种伸手害人的流人血的恶行进行审判；砍断他的脚，是对他行走恶路的惩罚。杀了人之后，狂奔一夜，行走恶路。你们看大卫这个砍手砍脚的举动，非常的印象非常的深啊！而且呢，把他挂在希伯伦的池旁。希伯伦的池旁干什么？取水，大家喝水的地方，公众聚集的地方，挂那儿。悬挂表示咒诅的意思，就让所有希伯伦的人，让所有犹大家的人，包括看到这事人，把这个事传到以色列，告诉整个以色列，大卫掌权的时候是凭着公平公义治国，所有谄媚的，所有讨好的啊，像以东人多义，像希弗人那样的人，在大卫的国度当中不可能存活下去。这就是大卫向整个以色列所传达的信息。这里把这二人悬挂作为震慑，强调的是在他掌权的时候要以公平公义来使国坚固，这就是基督的国，这预表着基督作王。今天世界上很多的君王喜欢谄媚，喜欢那拍马屁的，但这个在上帝那里是不可能的。在神的国中，在基督的国当中，所有拍马屁的啊，所有洗地的，最终一定会被丢到地狱里，如果不悔改。却将伊示波设的首级取走，葬在希伯伦亚尼尔的坟墓里。我们来看这里哈，在撒母耳记下三章三十八节的时候呢，大卫称亚尼尔是一个做元帅的大丈夫。啊，在撒母耳记下四章十一节呢，大卫称伊示波设为义人，把他们二人合葬在一起，是对义人的安葬。而且呢，把伊示波设跟亚尼尔葬在一起呢，也表示对次序的尊重，他的王。和他的元帅和他的臣仆在一个坟墓当中，你看大卫做这个事情都是非常尊重次序的啊。大卫使得两个恶人死无葬身之地，却安葬了亚尼尔和他的国王伊示波设，这就是大卫所做的事情，也是上帝感动他做的。好，我们来看第五章哈。第一节，以色列众支派来到希伯伦见大卫，说：“我们原是你的骨肉。”大家注意这里啊，这里有个 v 我连词，是表示和五章一节和四章最后一节是连在一起的。什么意思呢？这事儿完了之后，以色列人的众长老才来的。之前的时候，四章一节说什么？吓得手都软，这所有的百姓都吓坏了，没人再敢来了。但是大卫做完这个事情。包括他为亚尼尔哀哭，为亚尼尔下葬，加上这个事情传到整个以色列的时候，所有人的心被改变了。撒母耳记下三章三十六节啊，说众民知道都就都喜悦，凡王所行的，众民无不喜悦。那日以色列众民才知道杀亚尼尔的儿子，杀尼尔的儿子亚尼尔，并非出于王意。实际上，这个撒母耳记下三章三十六节和三十七节，跟这个第五章第一节，它才是一个时间段啊。而且你会发现啊。魔鬼做了很坏的工作，魔鬼借着约雅杀了亚尼尔，魔鬼又接着这两个恶人杀了伊示波设，然后严重的影响了大卫在以色列当中人对他的看法。但是上帝呢却扭转了这一切，上帝就感动大卫做两件事情，安葬亚尼尔，然后斥责约雅，咒诅约雅，并且杀死这两个恶人。通过这两个事情，让以色列人意识到大卫真的是一位公义仁慈的君王啊。所以说魔鬼做了一些事情，但是上帝又为大卫做了一些事情，把这些不良的影响都抹平了。这些人什么时候来归信呢？ 是知道大卫做的事情才来归顺的。如果大卫不把这两个恶人杀了，谁敢过来？你这不跟扫罗王一样吗？谁敢去接近你？而且这里说呢，来到希伯伦大卫那里，也是预表基督啊。基督是犹太人的王。他们说：“看呐、我们是你的骨和你的肉。”注意原文哈，原文说：“看呐、我们是你的骨和你的肉。”注意这个词非常有意思啊。他没说看呐，我们是一个国家的人啊，看呐，我们是兄弟。他说看呐，我们是你的什么骨，你的肉。大家注意什么意思呢？大卫是预表基督的哈。以色列人归顺大卫呢，预表着众教会归顺基督，就是新约保罗所说的，众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肢体。所以说，这里实际上是来预表基督跟教会的关系，以以色列众支派啊。来向大卫宣告我们是你的骨和肉，来预表教会宣告自己是耶稣的肢体。这里有着这种预表的关系。五章二节，从前扫罗做我们王的时候，率领以色列人一人出入的是你，耶和华曾应许你说，你必牧养我的民以色列，做以色列的君。从前啊，也就是说这些人说，从前虽然是扫罗做王，但真正能带领我们打胜仗的只有你，是你杀死了哥利亚，是你带着就是说以色列人征战，扫罗带我们最后打的是败仗。而且他也这些人也提到，拥护大卫做王的根本是神的应许，耶和华说，神说啊，你必牧养我的民以色列，你必做王治理以色列。而且大家注意哈，这些犹大的长老和犹大的众支派说的话，其实就是第三章十七节到二十节亚尼尔说的话。亚尼尔也是用这样的方式向以色列人传福音啊。从前你们愿大卫做王治理你们，现在你们可以照着心愿而行，因为耶和华曾论到大卫说，我必借我的仆人大卫的手救我民脱离非利士人和众仇敌的手。后来亚尼尔也带着二十个有影响力的人来见大卫，大卫给他们摆设宴席。所以说亚尼尔虽然死了，但是他传福音的果效还在啊。亚尼尔也为整个以色列埋下了福音的种子。神的仆人啊，这位福音的使者虽然不幸被杀害，但他工作没有失去意义。所以说启示录十四章十三节说，在主里边死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歇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当然注意这句话的重点是耶和华所说的这两个半句，你必牧养我的民以色列，你必作王治理以色列。我们来看这里哈，大家注意，扫罗是君王，大卫也是君王，但这两个王是不同的。圣经提到大卫的时候说他牧养以色列，他在牧养以色列，像牧人去牧养羊一样。但提到扫罗的时候，大家去看撒母耳记下的第八章啊，撒母耳所说的这个按照人的心意立的王是干什么啊？什么管辖你们，让你的儿子赶车赶马，又给你们收钱收税啊，娶你们的这个女儿做香膏烤饭，然后你们又从当中取十分之一啊，你也做他们的奴仆。你会发现扫罗哈这个君王，本质上跟世界的君王没什么区别，就是借着王位借着影响给自己家亲戚谋利。但是提到大卫的时候，圣经说大卫是牧者，他爱羊如命，他可以为了羊群不顾性命的去跟哥利亚征战。这就是牧者跟扫罗那种君王的区别。扫罗是一辈子让以色列人为他征战，但是大卫的一辈子是靠着主为羊群征战。所以说你看到哈，扫罗和大卫的不同也体现到撒母耳记上的第十七章，大卫对扫罗说，他从前为了牧羊去打死狮子打死熊，把羊从这些野兽口中救出来。所以说大卫是一个真正的牧师，扫罗更像一个教皇。 而且上帝的这两句话讲到大卫要牧养以色列，讲到他要做以色列王，治理以色列的时候，其实更重要的一个，大家注意啊，这句话是弥赛亚演的预言。在马太福音26节说，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为什么圣经用大卫来预表基督？因为大卫是牧者，基督更是牧者，基督是大牧者。5章3节，于是以色列的长老都来到希伯伦见大卫王，大卫在希伯伦和希伯伦耶和华面前与他们立约，他们就高大卫做以色列的王。我们来看这里哈，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大卫是在耶和华面前与他们立约，大家知道这句话的含义是什么？也在预表基督，预表基督是在上帝啊和天父面前与我们之间的一个中保啊，大家注意哈，我们不可能直接和上帝立约，我们要首先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在他的这个约当中，所以说这里预表着基督跟神以及跟我们之间这样中保的一个关系。而且你看到这个撒母耳记下3章12节和3章21节的时候，亚尼尔一开始强调你跟我立约，我让以色列人归服你，但最后呢把这些中间人都去掉了，直接是大卫直接和以色列人立约，在今天预表基督啊，代表着上帝与我们立约，而且呢这个约是在耶和华面前，这个王是在上帝面前得到承认的啊，这门圣职是在上帝面前得到承认的，他们就告大卫做以色列的王，这一次是做了整个以色列的王，不单单是犹大的王，是整个以色列12支派的王。我们去看这个撒母耳记上16章11节啊，往下看到这个13节的时候，最初上帝让撒母耳告大卫是不是公开告的，是在别人不知道的时候告的。然后我们看到撒母耳记下2章4节啊，犹太人来到希伯伦啊，高大卫做犹大家的王，这时候是让大卫做犹大支派的王。到5章3节的时候呢，以色列众长老高大在上帝面前高大卫做整个以色列的王。我们可以看到哈，与扫罗做王的这种过程相比，大卫经历的更多的是逼迫和波折。我们看到扫罗做王很顺利，一呼百应就成了，但大卫经历了太多的艰难。所以说出于人喜好的往往快速而顺利，但最终结局是痛苦的。最终扫罗和他三个儿子与拿他兵器的人以及跟随他的人都一同死亡，出于人的一定是下场凄惨，但出于神的哈，过程曲折，要经历很多艰难，但结局是好的。使徒行传13章36节啊，圣经说大卫在世的时候遵行了神的旨意就睡了啊，大卫按照神的旨意服侍了那一世的人，他就睡了。圣经对大卫王朝的评价是正面的。我们看到有的时候我们不要着急，出于神的有很多时候看起来不是这么快的，就像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很多三字教会，很多的这个律法主义生命神学的教会人很多啊，还有灵派的教会，还有改革宗的教会，但真正的圣灵性教会呢，都是从最开始非常少，且在一个逼迫当中和不被人接受的过程当中成长起来的。所以说大卫和扫罗的这个做王的过程对比呢，我们也能够看到哈，像上帝宣布耶稣基督为受膏者为君王的时候，到耶稣基督真正再临啊，真正的是显出他万王之王身份的时候，中间也是一个很长的过程，所以说我们要忍耐等候。第四节，大卫登基的时候年30岁，在位40年。原文是这么说的，大卫登基的时候是30岁之子啊，这句话非常有意思了。耶稣什么时候开始传道的？30岁。耶稣真正是这个圣灵降临他身上的时候，也跟这个受膏是有点类似的时候，他在30岁的时候他出来传道，他受了这个上帝的圣灵的恩赐，在那时候 耶稣显出来，耶稣是犹太人的吧。所以说我们在这里能够看到对基督的预表。五章五节，在希伯伦做犹大王七年零六个月，在耶路撒冷 做以色列和犹大王33年。第五节的时候啊，我们需要注意，大卫呢在希伯伦做王的时间结束了，开始从一个管理范围比较小的王，最后成了整个以色列的王啊。而且大卫呢，他在以色列做王的时间比在希伯伦要长很多，有33年的时间啊，加起来一共40年，治理整个以色列和犹大。所以说圣经到这里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从撒母耳记讲到上帝高大卫啊，撒母耳去高大卫啊，就是说不是公开的高嘛，一直到第五章这里的时候，大卫真正的公开的成了以色列的君王，中间经历了很多事情。圣经关于大卫如何坐上这个王位的事情到这里的论述的时候就结束了。接下来撒母耳记下开始讲到大卫在耶路撒冷作王所发生的事情啊，以及引出的事情。而且第五章接下来的时候提到大卫攻打这个耶路撒冷啊，赶出这个以色列人，也是因为这个耶路撒冷所引出来的，因为大卫被高抹作王之后，他要进入耶路撒冷。对，就如同耶稣啊，他融进圣城之间会引发很多的战争，很多的冲突，但最终呢，上帝会使大卫得胜，上帝呢会让耶稣基督得胜，成为万王之王。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愿上帝祝福我们，我们起立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也感谢你在基督里面保守我们，祝福我们，引导我们直到今日。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求你使你所赐我们的信息能够借着各样的平台和渠道传到你所要传到的地方，使你所帮助的人能够得到帮助。求主帮助我们与我们同在，扩张我们的境界。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